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继续的大课题是"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第六讲。福音书证明耶稣是墨西亚。上次我们说到，为肯定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我们的论据是基于教会和福音书，两者都是可靠的。现在让我们更仔细的看一下福音。首先以耶稣所讲的话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像门徒一样与耶稣相处三年，跟他到处跑，就会知道耶稣是怎么样讲道。我身为神父也有到处讲道的经验。首先我必须准备好材料，一次准备好的功夫可以在不同的团体用。如果有人常跟着我跑，经常听我讲的东西，万一我身体不舒服的话，他大可走出来，从我停顿的地方继续那片道理。讲道的对象不同，可是道理的内容还是一样的。由于听众与我的关系不同，我很自然的在一些细节上修改，所举的例证较为贴切当时的环境，甚至就地取材，强调我所说的话。假如有些人决定要我死后编辑他们所听过我讲的道理，那么他们在大体上找到共同点，但同时也会找到很多相异的小节，都是出自我口的。另外一方面，同一遍道理很多人听各有感受，他们所记的重点都不同，一个人写的可能由另外一个人所写的去更正。同样耶稣也用过很多故事、例证、比喻，而且他作为一个巡游的传道者，同一遍的道理一定讲过很多次。他看见有撒种的就以他为例，另外一天或许看不到撒种的，可是他还用这个例子，只是加以改良。假如这个例证效果很好，那么三年以内他会用上很多次。例如马窦记载的山中圣训，一定不是耶稣坐在山边用五分钟就讲完的道理。其实耶稣是多次在各法翁城山边传教，可能超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马窦福音所记载的山中圣训，一定是收集了耶稣传道时经常重复的话，然后抽出其中的精华慢慢写下来。耶稣会采用当时拉比，就是犹太人老师的教学方法来教训众人。耶稣要他们背诵山中圣训的真腐霸端就是如此，所给人的感觉就像把已经背诵过的话组成一个系列慢慢的写出来。今天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已经不太注重背诵了，但是在基督的时代他们是非常依靠背诵和记忆的，而且是非常可靠。有专家认为，圣经从口传到抄写成文所出现的错误少之又少，非常罕见。口传的准确性绝不亚于近日有高科技的头脑，这说明口传尽管会出错，但大体的内容是可靠的。耶稣身为天主子来到世上，如果不能使门徒把握他的启示和训导然后传给别人，那么耶稣算什么天主子呢？事实上马尔谷福音 却有提到，当门徒在腓立伯凯瑟勒亚境内宣认耶稣是摩西亚的时候，耶稣才预先告诉他们有关自己的苦难和十字架。马尔格福音就是以这一段为他的分水岭。至于令门徒更加深入了解耶稣逾越的奥秘，那么就要等到耶稣离世以前那几个星期他才宣示出来。四本福音都指出这一点。耶稣复活和圣神降临后，门徒对逾越奥迹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一切为他们更有意义，生动活泼。当他们把这些启示传授给后人时，他们也说清楚，是圣神降临，把耶稣曾经所教过的话提醒他们，并且使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为我们重要的就是中途们慢慢的领略这些真理，同时这是基督刻意这样做的。学者提出有力的证据，指出当代的拉比在教学时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认定耶稣也是如此，恰好如同福音所表达的一样。可是也有人企图指出福音并非可靠，因为福音书里面包含不同的类型，是早期教会自己所发明的。所谓类型，是指福音书中有不同的文体，比如说故事、格言、比喻等等。这些人认为福音是初期教会的反省，而类型的意义正好是他们反对福音的用力的字典。他们总要找出理由去解释为何福音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或者耶稣讲的那句话是想象出来的，基本没有事实的根据。他们依次定好这个基本的原则，就一直大声喊叫福音处处都有虚构的地方。可是很多人忘记那个前提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所以他们所结出的论也有了偏差。其实将福音的内容视为早期教会所虚构出来的预设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反例子，比如说从中途大事录和书信中，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有一些相当重大的争论。为平息这些争论，他们大可发明一些适合的话放在耶稣的口中，然后拿出来做令箭，甚至写入福音中。不过事情绝非如此。其中一个在早期教会的大争论就是割损礼的问题。这原来是犹太人的风俗，可是他们却强行于外邦人身上。按中途大事录15章的报道，耶路撒冷的会议正为解决这个争论。假如上述类型批判家的基本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何福音上的耶稣不多次谈论这事，那么就可以给一个清楚的交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耶稣根本没有谈过这个事情，所以福音的作者无从加插上去。另外一个争论是有关语言之恩的问题。这问题好像风暴一样冲击了格林多还有其他的希腊的教会。假如教会早期的生活认为语言之恩是那么重要，为何他们不把这个事情放在耶稣的口中？为什么福音没有记载耶稌有谈这个事情呢？当然，这些批判学家会说，因为教会已经发明了圣神降临的故事。 可是在这个答案之中，他们却忽略了语言之恩。在格林多前书还有中途大事录里面所记载的现象是截然不同的。格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神恩是讲出来的神恩，可是在中途大事录所记载的是听的神恩。所以假如这是发明出来的东西，新约的作者绝不会前言不对后语，以类型批判反对福音的论点遇上这些例证的时候，就会不攻自破。这并非否认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新约，可是事实上早期的教会对耶稣所讲的话和教导已经牢牢记住，深思熟虑写在福音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些类型批判专家他们的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最好是耶稣复活以后福音书应该写第一批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升天，不必经历死亡了。福音书确实记载耶稣的生平似乎更为合理，因为我们得到的见证是那些来自认识基督和他相处三年跟随过他的人，他们对基督所言所行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不论门徒第一次听到耶稣的话或者是后来重复听他的教导时，福音没有一般想象出来的文章那样只是推捧耶稣，这是我们发觉到的。正如穆勒谈到耶稣对妇女的态度，他这样说：任何人即使是顶尖的作家，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都难以构思一个纯洁善良的人在地下阶层中周旋，而不把它写成是一本正经或者是言行趋谨的，甚至是一位陶瓷圣人。究竟为什么在所有的福音传统里无一例外总是描写一个出色而又诚实的年轻讲道家？他很有吸引力，周旋在不同阶层的女士中，包括那些遭人非议的。他来去自由，没有一丝不自如和屈请的感觉，而且在每个机会上都能保持一个单纯正直朴实的性格。由此可见，福音对耶稣的形象有不约而同的描写，这就更显示福音的可靠性了。耶稣在训导群众时处处都表现有权威，不论耶稣采用多少拉比式的教学法，始终他与拉比之间有天渊之别。拉比只是重复再陈述过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梅瑟的法律，可是耶稣是独特的、敏锐的、彻底的、新鲜的。拉比只是结结巴巴的重复，而基督确确实实的在训示。学者认为耶稣的金句无论是谁写的谁讲的，讲者一定是伟大的，他的话绝非乏味庸俗，他的作为绝非平淡无奇。耶稣的话令人鼓舞、惊讶、温馨，充满活力和智慧。世上没有像这样一般的言论。福音所见证的那个纳泽勒人耶稣更加伟大，因为他令福音的作者还有提供资料的人都显得黯然失色。有关复活，福音的叙述又如何呢？福音作者已收集了耶稣说过的话，还有发生过的事，他们并非想写本历史书， 无论如何，福音是因耶稣基督这人才写出来的，为了向世界宣示这喜讯。昨晚告诉我们，福音是为使人们能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并能因他的名而得到永生。福音作者就如其他编辑和资料整理员一般，各有自己的表述。在事件报道上，尽管有不同的小节，但总有大体的同意，尤其是在苦难的叙述里面有很多例证。现在我们谈一下有关基督复活的报道，尽管有很多小节是不同的，但复活这个事实是绝不能虚构的。为我来说，小节不同正好显示福音作者的诚实，他们老老实实的把事情记录下来。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耶稣怎么样显现给那些门徒呢？完完整整的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假如有一个全面性的编辑去发明或者是构想这些事情，那他一定会解决一些不前言不对后语的地方。可是活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那种晴天霹雳的经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复活的基督，千真万确，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基督的宗教并不要求我们盲目接受福音，可是也要我们严谨地处理福音的问题。马术尔在详细审阅耶稣的历史性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讲：若把传统视为一团混而不清的组合，如浮云一般飘忽无踪，大小不定，倒不如把它看作一个相当稳扎的实体，只是在边缘的地方显得模糊。那些将福音的口传和笔传过程各自一旁的人，通常不接受耶稣的复活，于是他们将新月打碎弃置在地，然后留下有可能同意的一小部分。可是他们需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所能接受的耶稣是那么平平无奇，试问他如何赢取人心？肯定他不值得其他的人为他舍弃家园、工作，甚至生命，不值得为他殉道。究竟这样软弱的形象如何解释一个扭转乾坤的宗教信仰呢？有人将历史上的耶稣和信仰上的基督分隔开，但是中途大事录和书信却没有这种分隔。早期教会很清楚地明认耶稣是人，是天主，是主又是救世主，他们朝拜他，跟随他，而且为他而勇于行事。教会自起初便在种种逆境下成长，那些人自解信约以后留给耶稣可怜的形象，竟然使教会兴旺起来，简直是方天下之大谬。相反，教会应该是源于信约所描绘的耶稣。耶稣尽管是谦卑，但是却有权威、大能和恩宠。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把不同的福音的报道凝聚一起，而这个凝聚力就是证实基督最有力的论据。诗本福音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但关键并非四个描写，而是凌驾其上的耶稣基督。他很优雅地透过四个形象活现出来， 同时又超越这些形象。今天要体验基督，只有研究新约才找到最完美的论据，可是要认真的探讨，就像测试科学的理论一般。此外，假如人以求真道的心去读福音，天主一定会启发他，就如他当年启发早期的教会一样。我们大可坦诚地祈祷，主，假如你存在的话，请让我在读福音的时候看到你。相当多人是这样认识基督的。假如我们正想寻找复活的主，那么就要全心全意从新约开始，哪里有基督的展示，它使我们接触永生的主和救世主。如果在日常的境遇中我们发现他的灵在，只有促使我们再返回新约，去加深我们的认识，他慢慢的会光照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他本人。菲利斯 Phillips 他曾翻译过新约，他就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一次把握到新约的精华，我突然精力充沛，将世代以来的隔阂一世之间就融掉。就在哪里，我面对永恒的真理，不论我心灵多么不愿意，可是我不得不接受这是真理。我再继续翻译下去，而真理就在我的研读中越来越明亮。他谈到圣经那些发人深省的震撼，在其他的著作中是无法经验的，一点都没有。他的见证是有力而真诚的，而且得到成千上万的人认同。当他们认真的、彻底的去研读新约，就发现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是非常活跃的。1952年，利恩也会企鹅系列翻译这个福音书，他是以古典学者的姿态去做的。在前言中，他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些文献兼备了人和天主的印号，成为人文精神的指南。假如我们只专注福音中那玩我的热神，而在这迷茫的物质世界中，这热神正点燃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说基督的宗教信仰已面临绝境，因为信仰于我们来说还是发印之词。今天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学术风气中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很多人都是跟风，缺乏严肃求真理的态度，人家说什么就什么，没有采取认真的态度去看新约。卓士达顿他的话好像越来越有理了，他说与其说基督宗教的信仰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而受到严峻的考验，倒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受到考验，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严谨的去探讨信约，这是可悲的现象。不过很多很多研读信约的人而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在信约里面找到有关耶稣的论证多得不可胜数，而在论证的后面有基督本人，他比一切的见证人更胜一筹。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想对耶稣作证的人，也邀请其他的人接触基督，就如堕落中途一般，信德与经验会克服我们的疑虑，然后我们跪下说， 我主，我的天主。我们所跪拜的是历史上的耶稣，复活的主，宇宙的君王，创造主，墨西亚，救世主，基督。各位听众，下次再见，天主保佑。